谢谢我们 Worship Team 所献的美好的诗歌。请翻开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这是今天早上读经信息的经文。这节经文也是昨天我们欢送 Pastor Caleb 为他祷告我选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我们同声来念这几节的经文。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来，请。上帝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第六节，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第九节，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请李牧师，我们欢迎我们李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这几天跟大家一起聚会敬拜，对你们的敬拜诗歌赞美印象极为深刻。确实神把许多音乐的恩赐放在你们教会里面。今天早上我特别喜欢是那蠢蠢欲动这四个字。这个也可以是好意思吗？当然可以。所以当他一讲的时候，我们就想去报名，当然是蠢蠢欲动了。他带领诗歌的时候，我们巴不得起来要赞美神，当然是蠢蠢欲动了。所以我就想，那时候我应该上来讲道了。那我们可能不敢蠢蠢，在我们信主以前，我们可能很多事情是蠢蠢欲动的。那么信主以后呢，我们是诚诚欲动，我们诚心的一讲，我们是愿意来参与。所以很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就是最后一堂跟大家分享。我想从彼得后书这段经文是很宝贵的经文。我觉得这段经文它宝贵的地方不仅是经文宝贵，它背景也是很宝贵的。因为那是彼得，他侍奉很多很多年之后，我们不晓得他到底哪一年写这封书信，但肯定是他快要离开世界没有太久之前才写的。也就是说他侍奉许多年，有许多的经历，能够写出这样的书信来。大家也知道彼得这个人本来有学问嘛，可能普通。使徒行传说他们是无知的小民，没有知识的。但一个没有知识小民可以写出这样宝贵这么信息丰富的经文，那真是神的工作。我相信是圣灵在他身上，在他侍奉的经历当中熬炼他，锻炼他。所以我想这段经文给我们任何人，特别带着这样心来思想彼得的经历，我们更有可以得着的。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思想到千百年来你的恩典，主在你自己的门徒上 使徒上，在弟兄姐妹上是这样的显明。想起彼得原来是莽撞的个性，但他现在可以写出这么深沉、这么有深度、这么与你相近这样的一个信息，那真是你自己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我们也羡慕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生命。主，我们也知道这是你的应许。主，我们跟从你的人，我们确实可以像你所说的，我们如羊可以得生命，而且可以得得更丰盛。愿不仅是在今生得了丰盛，我们更可以像经文所应许的，我们可以进到你丰丰富富的国度里面。那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盼望。不仅是我们进去，我们也巴不得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主，所以我们亲戚朋友，主，我们的同胞也都能够进去。主，愿你向我们显明，今天早晨你的灵、你的话语再次来激励我们，好叫我们从当中再次得造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叫我们听的、讲的，在你面前都同门造就。恭敬仰望、祷告感恩，奉基督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这段经文大概分成三大段，有点像运动比赛一样，有准备、有过程、有结束，所以你知道读圣经很多时候，你就读保罗，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操练敬虔。所以他不是说操练身体不好，操练身体是很好的，我知道很多人锻炼很勤快，我今天早上听张明传道说他锻炼很厉害的，他现在还可以举180磅的，重量，好像他已经有70岁了吧？我要劝他小心一点，180磅不是轻的东西。我不过，我还没有180磅呢，所以我可以被他举起来的。我们当中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运动选手。那我来认识的几位弟兄姐妹，我听说海正传道是运动员。是优秀的运动员，他先生小马弟兄也是运动员，他的儿子也是运动员，哇，那运动世家真是很厉害的。那可能他们可以这样，但是我们想，我们大部分都不是。假设今天你我有一天，我们进到了奥林匹克的比赛，入围了，我看我们当中除了海正他们以外，大概我们没有人像的。好，假设我们进到入围可以参加奥林匹克比赛，你会不会就说？从此以后，我躺着都可以去参加比赛，理论上是这样子的，因为你已经入围了，他们不会 disqualify you。你去了拿了末奖是一回事情，但是你一定可以参加比赛。像我就不行了，我是去要花钱去买票去看看球赛，可以的。但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员绝不会这样子的，对吗？他知道自己入围了以后，他要怎么样呢？他要更加倍努力，因为从来没有个运动员说。国家花这么多钱让我好好去玩一下，我就自在参加，不再夺标。这种人我一定回来说一定要打他的，不会有这种事。他想尽办法，就是怎么样要争取到好的名次，最好是能够金牌有望，不是吗？那我们今天当个基督徒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今天拿到天国的门票了，躺着干怎么样都行了。有一天耶稣说，门票请进请进，我们就不管我们生命上的操练的事情，不会，刚好相反。如果一个运动员都这么样慎重其事的，是要尽一切的努力，要能够自在夺标，那我们一个基督徒，岂不应该更如此吗？今天的经文讲的大概也都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想分成三段跟大家分享，也是经文的走向。第一段是第三节到第四节，这里是一个起跑点，说你是什么身份。你今天是代表哪一队的？你身上穿的是什么样制服？你手上拿的是什么旗帜？你为的是哪个国家来效力？你为的是哪个国家的光荣在奔跑？这是起跑点，要认识自己。这是 What you are, What we are， 我们到底是什么身份来参加这场比赛的？第二段在第五节到第九节。好，那你参加比赛，你就必须奔跑了，你就是比赛努力做了。这是 What we do。你在上面要好好的跑，努力的跑，之前要好好的预备，在场上要卯足全力，要用你最大的能力来进行比赛。这是 what we do 或者 what we are doing， 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呢？第三段比赛会有结束的时候， 那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就是 What we will be。 到时候如果说名落孙山，金牌无望，那是很伤心的事，但是那是结果。最好是我们可以很荣耀的可以 finish the game， 不但是 finish the game， 而且 finish well， 好好跑完这趟路程。那以后变成什么光景，就在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来思想。所以 see， 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 很像运动员的人生。所以我们就来思想这段经文会那么宝贵，是因为彼得经过那么多年的侍奉，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特别他这里提到很多的词汇，其中有一个字我待会会跟我讲到，就是敬虔的事。什么是一生当中侍奉或者基督徒一生当中跟随主耶稣最宝贵的功课呢？我想从一个已经侍奉几十年的一个使徒身上，他有很多的得着，他有很多的劝勉，我们一定可以有很多的收获。所以我们来思想，首先来看第三节，他一开头就是说，前面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一个开场白，问候大家问安的祝福。接下来立刻就说，神的神能或者上帝的大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事或前进的事告诉我们的。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那呼召我们的是谁？比如说今天到底是谁征召我呢？假如我今天还能跑能跳，今天是美国征召我呢，还是台湾征召我？我在美国那么多年了，我一半的时间在美国，一半的时间在台湾，现在是当然是美国人了。所以美国这是 by race， 这是 Chinese， by nationality 是 American。 那如果今天要代表，当然我的护照我已经 很久没有拿到台湾护照了，回去还得再办一下。但是现在我可能可以代表两个，但是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今天是用什么身份来参赛呢？彼得一开始就说，神用他的神能用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在你奔跑之前，你首先要知道说你到底是谁，你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样。那呼召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他有接下来第二节说，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非常非常宝贵。我真的是很稀奇，彼得这样的一个打鱼的人，他可能明白这么多深奥很多神学的道理，那真是神的圣灵感动他了，这是出于神的话语。那召我们的既然是圣洁的，我们就应该要圣洁，因为我们信的是什么神，神要把我们变成像他的性情一样的。他为了要达到说能够跟他的荣耀跟美德能够相称，能够跟他的性情有份，能够脱离事实上一些情欲败坏，所以做了一件重要的事，用他的神能来加上保证的，所以将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告诉我们。这神保证的，就是没有人可以将这个东西给夺去的，因为是用上帝的大能加上保证的。我们领受了多少，能够享受多少是其次问题，但是没有人敢说我们不可以拥有这些东西，他已经保证了。这点非常非常重要，他只讲两件事情，第一个是生命，第二个是敬虔前进。这两个事情处处看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有关联好像不是那么关联，但是是有意思的。生命是一旦你信主以后，你所拥有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东西，属神的生命。或者可以这样说，今天如果没有属神的生命，能不能进到神的国里面？一个没有属神生命的人，没有神将他的生命倾倒或者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一个属肉体的生命，能不能进到神的国？这人是没有指望可以进神国的。所以必须信主，被神的十字架宝血来赦罪了，神的道神的生命在我们心中慢慢成长了，至少本质上有基本上改变，那这样的人才可能进到神的国里面的。所以生命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在神的国里面必有的。那什么是敬虔呢？敬虔或者前进，就是还没有进到真正永远神的国当中，我们生命的表现就是敬虔。 这样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敬虔是一个生命的本质，而不是外在。当然，敬虔也是个外在的一个实例，但我会再讲到哈。因为表面上很敬虔，这都是还是重要的事。但这里重要是讲生命跟敬虔的事情，是神用他的神的能力可以保证的，是你一定拥有的，没有人可以夺去的。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做个比方。假设现在有一张钞票，百元大钞，好像美钞最大是100元吧？有200的吗？不知道，对不起，因为我钱不太多，所以对钱不是知道很清楚。好像 最高是100元嘛，对吗？好了，一张百元钞票，如果有一张百元钞票，一张是新的，一张是旧的，你要哪一张？我两张都要，因为新的跟旧的是一样价值，对吗？假设我现在给你一张，你说随便哪一张，只要你要给我都可以的，我一定是这样说的。你两张都不要，都可以给我的。假设这张旧的缺了一个角，你还要不要？我当然要，你不会说不行，只剩下99块，不行，它还是100块。万一它皱了，它脏了，还是100块吧？万一它断成两半，还剩多少钱？还是100块啊！你拿到银行去，你一看两张确实原本同一张，他可以换回来一张新的给你，对吗？他可以这样做的。据说有一次有个人他钞票放在那个保险箱里面，那保险箱烧坏了，火烧了，结果温度太高，结果那里面的烧成灰了，他着急的不得了，那一叠钞票，据说他拿去的 FBI 做检验。FBI 是有，他没有把它打散，你千万把它那个就散成一团，那 FBI 也神仙也救不了他的了，所以拿去一鉴定，发觉说确实真钞，就把钱还给他了。有点稀奇，但是真的，至少新闻上说是真有这样的事情。何以如此？为什么连都烧成灰了，100块钱还是100块？理由很简单，在储备局里面，就联邦储备局里面，它有相对同样的黄金放在，它应该是在Texas 不知道是叫 Fort 什么一个地方，那是重兵把守，那个方圆很大的，就是一个整个军事基地，所有的金条都放在底下的金库，是平常人是弄不到了，所以有那里有多少的金子，就可以印多少的美钞，对吗？不对，现在情况稍微有点不一样。现在的 QE 量化宽松，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有那么多黄金了，因为这是国家机密，我不敢说了。但理论上来说，一张美钞100元、20元、5元、1元等等这些价值，是因为有相对的黄金 guarantee， 它保证它有100块的价值。因为原本世界的经济是金本位的，到现在金本位也是还没有完全消失掉的。所以你想，连钞票都是这样子。所以你不用担心你的钞票变弄坏、弄脏了、弄皱的、断掉了、烧掉了，只要你可以鉴定它原本是还是钞票，你就可以拿回相等的价值。连美钞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何况这里说用神的神能保证了，有关你生命跟你敬虔的事情，谁可以夺去？连你自己都不行，没有任何人可以。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这是一个非常突破性的。我常常觉得在教会当中，有些时候很多人问题很多，很多教会问题很多，因为他不晓得自己原来有很极高的身价，以致他讲出来了跟他身份不配合。一个人讲话身份跟他身份配合了，对吗？你不会听到有些国家元首满口讲脏话，偶尔他讲的是脏话我可以理解了，但他不会三两句就一句三字经四字经的，不会。他知道他是谁，他不会讲出跟他身份不相称的话，他也不会想他跟他身份不相称的事，他也不会做出来跟他身份不相称的事，因为那是丢脸的事，他根本不屑做的。如果一个基督徒知道自己的身份这么宝贵，他愿意想那些不该想的事吗？他可能有了软弱，但他说对不起，我不愿意做这个事，我也不该讲，我不想讲这种话。这就是这里讲的，你说宝贵吗？一个人如果知道自己神这么看重他，这么宝贵，那何必作践自己呢？他没有理由的。神看他为宝贝， 他怎么会作践自己呢？相同的，如果我的弟兄、我的姐妹，神也看得很宝贵，我哪里敢作践他呢？对吗？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去揣摩、去生活出来，那是极为宝贵、非常宝贵的事。所以彼得一劈头，毫不客气，什么都不是多说，都讲这个事。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不是告诉你哈，请大家注意哈，不是我现在是告诉你，但是上帝是把这东西赐给你，有很大的不同吧？那是截然不同的事情。我是告诉你这是件事实，但是上帝是已经赏赐给你了，你拥有的，没有人可以夺取的。所以我们不会看清自己，基督徒是有身份地位的。我们可能很谦卑，我们可能很卑微，我们在世界上好像是默默无闻的，不能发声的。别人好像看我们，以为好像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不要忘记了，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当中每一位谁不宝贵？任何一个人都很宝贵。当你知道自己宝贵的时候，很多问题都不是问题，都是小问题。所以你要明白属神生命的价值到底是如何，是无可衡量的，至关重要。只有我们主可以做这样的事，因为他是大师，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我没办法给你这个事，我了不起是告诉你这事情非常宝贵很重要，但是我没办法赏赐你任何的事。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可以，而且已经这样做了，已经成全了。我听说米开兰基罗，我也蛮喜欢艺术的，叫附庸风雅，我也喜欢画画，喜欢反正上帝造的东西都很有趣，我都蛮喜欢的。那我听说米开兰基罗，他在有一次经过一个石场，那个 quarry 就是他放那石那个大理石材料的地方，他看到一块石头，很古怪的形状，是一个有点像梯形一样，一个狭长形的，因为狭长形不容易雕啊，因为如果你方方正正，很容易雕，雕什么都很容易雕的。但它因为很长很窄，放了很多年都没有人看中，因为不好做。不但如此，它的身上还有一点点那个石头上面还有一些的裂痕。有一天他看过的时候，突然之间神给他一个感动，他说 ：“I saw an angel in this marble。”他在这块大理石里面看到有一个 angel， I want to set him free， 所以就把他拖回家，就开始雕刻了。后来成了什么像？大家知道，他最有名的一个雕像，大卫像。大卫像，他放了那几百年以后了，听说他现在他的脚踝骨啊，已经有一点裂了，不晓得是当初本来就有裂了，所以他说这也难怪，因为大卫站太久了。那几百年，他们自身那踝骨的脚那地方很小啊，所以他站太久累了，所以他现在想办法要不要把它补强。But anyway， 一个大师，别人看起来不惊艳的，没有什么重要、没什么价值的一个大理石，但是只有米开朗基罗看见了，说：“我在里面看见一个天使，我要把它释放出来。”所以那个赫赫有名的、鼎鼎有名的大卫像，就这样出来了。我们人可能看别人，他拿撒勒能是什么好东西呢？但是除了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呢？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是宝贵的。我们不需要做一定什么丰功伟业的，那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意思。但是做的事情可以在永生存在有价值，这个人在神面前就是宝贵的。神就是如此。所以彼得一开始就说，神将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已经赏赐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你的起跑点。这是彼得他侍奉那么多年的说，你们在跟随主了，你要记得你到底是谁，你的身份到底是谁。 Who you are to be 是非常重要的事。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接下来第五到第九节，那这个就是必须要在生活当中操练。你是谁的是重要的，但是还经过 polish，就是大卫那个石头被米开朗基罗偷回去后，他每天要敲敲打打了，要把它凿出来一个像样的一个大卫像的。好，所以从第五节到第九节以后了，就是一个实际生活上的操练，跟实践。这是 what we do， 我们在做什么事。就像一个运动员，他在比赛正式比赛之前，他每天要额外的操练，不但是要操练，连饮食、生活、连睡眠都要管得很紧，对吗？还做记录，啊，每次还要 test， 还要 test run， 啊，这是很重要的事。所以你看第五，从第五节以后，正因这个缘故，就是刚才前面讲过了，因为你知道自己的身份以后，所以你接下来就要做，因为知道自己身份更需要这样做。所以第五节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还格外的努力。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注意看到众人的心旁边点点点，那众人的是没有的，意思是对的，但原文说除了爱弟兄的心以外，还要加上爱，也就是说任何东西你都必须爱，任何人你都必须爱，没有条件的。爱弟兄姐妹就是爱自己的教会的信徒，这个是理当如此的。只有爱自己信徒不够，社区的所有的人，上帝所关心的人，我们也都爱。好，这是不容易啊。如果你很 sincere， 所以 if you are sincere enough， 你看到这个单子你会发抖，对吗？因为一样又一样，一直加到后来说什么都有爱心，当中没有一样是简单。如果你真的很、真的很、很 serious， 真的没有一样简单，也没有人敢说每一样他都做得非常完全。这里面大概我把它归类分成三大类。第一类，讲到敬虔，要内外都要修了，不然内心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情要配合、要一致的。第二个，要从信心开始到爱心。信心如果没有爱心，这个信心是死的，对不对？信心要加上行为。所以他从信心开始，几乎从信心开始到后来用爱心结束，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也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生的功课。第三个部分是，这不但是个人的操练，而且是必须是群体的操练，非常的丰富。好，我时间关系我就很简短大概讲一下。我们首先讲一个，这是一个内外都要操练的一个属灵上的功课。我这里只是特别讲一个字而已，就是敬虔或者是前进 Eusebia， 这个希腊文后来变成拉丁文，也用了这个字。在初代教会有很多人因为很喜欢这个字敬虔，所以甚至名字都用这个取名字叫 Eusebia。 现在已经很少人用了，现在人用了会觉得它像老古董一样，但他当时这个名字非常普遍，甚至出了几个有名的学者，他名字都叫 Eusebia。 这个字的用法非常有意思，如果你去查这个敬虔或者前进这个字，你必须用原文去查，因为中文翻译的有点，有时候会分成不同，稍微不同的意思。除了使徒行传用一次以外，其他用了几次呢？在提摩太前书用了八次，提摩太后书用了三次，彼得后书用了四次，就没有了，其他地方就没有用这个字。使徒行传这次我们暂时不看，你就只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彼得后书，我们刚才读了彼得后书就用了四次。你得到一个什么一个结论？再考试一下啊！虽然主日崇拜不是主日学，所以稍微考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咱们学学我们黑人弟兄教会，黑人弟兄教会讲到是双向的 ，preach on, preacher, preach on， 然后牧师讲的对，就阿门。牧师讲的对，哈利路亚 ，pastor。Push on， 很热闹的啊。有一次我去了，我不能讲地方，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地方去传福音、去培训。那是少数民族，他们讲到有感动的时候，他们就唱起歌来了。他不管牧师在讲道，他一唱歌，另外有感动的就唱了，所以整分钟就唱起来了。那我还讲吗？所以我就停下来。而且有的歌我听不懂，因为是少数民族，他们的话我不晓得他们在唱什么。那可以看出来他们非常的渴慕，所以他们唱完以后，好、哦，那唱完了，那我再讲。所以我们那个讲道讲了两个小时，加上他们唱歌，我意思不是鼓励大家这样子哈。那不管怎么样，从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跟彼得后书， 这是什么类的书信？这是教牧人，这是那个使徒很晚年才写的，对吗？提摩太是保罗晚年才写信给提摩太的。换句话说，他集中在这两位使徒保罗跟彼得身上，而且是他在他们晚年之后，他特别讲到敬虔的事。是显然他们侍奉那么多年，发觉说敬虔的事很重要，那确实是很重要。初信主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敬拜赞美当然都还是很重要的，传福音很重要，忠心很重要，什么东西这 都是重要的事，毫无疑问的。但是等他们晚年以后，他们不约而同讲到敬虔的事，而且重复出现了总共有14-15次那么多。敬虔是重要的，但如果讲到这个，我们今天就有点心有戚戚焉。今天这个时代是变得越来越敬虔呢，还是越来越不敬虔？到底是哪个方向呢？还是没有变？人都已经千百年了，都是这个样子的。我想现在世界是比较不敬虔的，对吗？至少在外在表现上是。我不晓得 San Diego 怎么样，礼拜天可以买到酒吗？可以啊，有的地方可以了。在以前你想都不用想的，我以前在美东南在牧会，那里礼拜天你不可能买到酒。我在我的师母在读博士班，在读那个他的研究所的时候，在 Wheaton， 那 Wheaton 整个 town 都买不到酒，他们叫 dry town。所以你要喝酒怎么办呢？很简单，到隔壁城市就可以了，因为那个town叫 Holy City， 格里汉中心，格里汉布道中心在那里，有许多出了许多有名的传道人都在那里那个学校毕业的。所以那个学校那地方非常敬虔了，所以但现在呢好像也可以买到酒了。这整个时代，我不说你有这个表面上的行为就是比较敬虔，但至少在外在表现上是不一样的。我都想到我的韩国同学很多韩国同学真的是很敬虔。我印象极为深刻，有一次有一个韩国女孩子我们上课了，他匆匆忙忙赶进来，那时候老师就要准备要祷告了，他一屁股就坐在我旁边，因为没有多少位置了。那 我刚好把我圣经放在那椅子上，他一下没有注意到，一坐下去，他发现有个东西一看到是我的圣经，他脸色惨白。你知道圣经怎么可以放在他屁股底下？他很敬虔的，你知道我们老一辈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子哈，他立刻就鞠躬90度。耶稣对不起 ，Jesus I'm sorry, Jesus I'm sorry 。我看了觉得真好笑，也不过做了个圣经罢了嘛。但对他来说可不得了的事，也没什么不好，因为他很敬虔，他对神的话语很敬畏，所以放在屁股底下他觉得羞辱了神的话语。这个是外在的，但圣经所讲的敬虔是你内在的，你从你们内心敬畏神，那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这里敬畏神是从里面到外面的，外在有时会帮助我们内在的操练，内在的操练会帮助我们外在的一些行为，互为表里的。今天的世界对这个是怎么说呢？我也不敢讲得太 critical， 但是确实现在是比较随便。但如果真的要选，那两边兼顾就好。如果不行，从内心开始，这是第一个讲的敬虔的事。第二个讲到这是一个从信心到行为的表现。你看，这从信心开始，又德性、知识、节制、忍耐、前进，加上爱心，所以这是整个一整个套的，要不断的操练。这个未必有完全的顺序，但是有一定程度的哈。那我相信这几样也是一个例子，也不是说属神的性情就走这些，但光这些已经够巧了，也每一样都是不容易的。第三个我想讲的，这是一个需要团队的操练。通常我们讲说属基督徒的品格，我们很多讲是在自己的密室里面操练，这当然是对的。但这里你若注意看，从信心开始的爱心，爱心有哪一件属基督的德性是可以一个人可以做得出来的？你再仔细想想，或者你说信心吧， 我信啊，我信心，我的信心跟别人有什么关系？但你不要忘记了，你会信上帝是有多少人为你流泪，为你祷告，信心不是你自己的事情，同意吗？如果没有人为你祷告，付上很多的代价，你怎么可能信耶稣呢？我们当中有谁是突然自动就信了？世界上没有这种人。那接下来德性、知识、忍耐，特别是忍耐，忍耐有没有说对自己不能忍耐的人？有吗？哪一天如果有人突然说啊，好，比如说我自己，吕少昌，我对你已经忍耐到了不可忍耐的地步了，我的脑筋坏掉了，我一定是精神分裂了。不是，你这是忍耐别人嘛？我对他不能够忍耐了，我忍受不住了。但是你要忍耐，爱心更是如此。如果爱心只爱在自己身上，这叫什么？自恋狂，那不正常，那是有病的。所以你要操练爱心，一定要操练在别人身上， 对吗？不是爱自己，是要爱别人的。所以这些德性都是要操练，从个人的开始，从里面到外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追求长进是不容易的，但代价很大。这是神要激励我们，从信心开始，要不断的操练。这些见证相当相当不容易。如果不小心，我们可能里面外面不合一，或者是前面后面不平衡，就有点像很多人他知识懂了，他也信了，可是就是在忍耐、在前进、在爱心上，我们还是有点距离。当然没有人是完美完全的，但如果差距太大呢，那我们就像圣经所讲的，以法莲是跟外邦人掺杂，他说他是信徒的，可是他想的、他讲的、做的跟外邦人没有什么太多差别，所以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所以一方面你觉得他好像很敬虔，他很多敬虔的道理术语他都懂了，圣经 的经文他也知道了，但是做出来好像又 有点不太一样。这有点是有人打个比方，有点像你在洞窟里面，因为你很赶时间，就把鱼从洞窟里面偷出来，那你就急着要把它煮熟了，就放到锅前面煮，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一边已经焦了，另外一边还是冰冻的，是没有翻过来的饼。基督徒不小心就会像这样，很多基督徒像平常是在洞窟里头了，但是着急的时候再赶快快快快快快，因为这人的经常的软弱。我听过有牧师讲过这样的一个比方，他说基督徒本来应该跟我们同行，对吗？这个基督本来跟我们同行，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我们想脑海里面，在我们思想里面，在我们的同行里面，耶稣每天跟我们行走。但是我们礼拜天回到家以后呢，就把耶稣就放在家里一个角落，我们的生活跟耶稣就没有关系了。那这个还不打紧，有些人可能更厉害，他把耶稣呢放在家里角落，因为你走过去还要看到他有点碍眼，因为他要管到你了，所以你说不要管他，你放什么地方去呢？放冻库里面，放到冰箱冻库里面去，这个很安全的，把他关在冻库里面。哪一天突然发现一个紧急的事情啊，耶稣在哪里呢？哦，想起来了，在冻库里面，干嘛都说快，我已经冰冻了，耶稣已经冰冻了，所以赶快放到炉子里面加热啊！耶稣，赶快，你说的话，我应该怎么办？你说实话，我们生活不能这样子。这是重要的操练，从里到外，表里要一致，从信心到行为，从个人到群体都要操练的。如果操练这几个，那就进到了最后，我们是 what we will be， 我们终点在哪里？第十节说，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转折点了，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样，就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每次读到这边就觉得很有意思。彼得，我 我在揣摩，我在想办法读的原文的文法还有点错乱，而且它有点长气了。为什么这样子呢？我在想象是彼得，当他想到说有一天他年纪大了，他操练的侍奉这么久了，有一天可以进到永远的国的时候，他心中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以至于他有一点点语无伦次了。所以你注意看，这样你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有点啰嗦了吧？那因为他那时候心中大概是非常的激动，他看见耶稣就快要来接他了。我想我们的盼望就在这里，盼望我们进到永远的国。就像刚才讲了，如果你比赛，你不是志在参加，而是志在夺标。我们好好跑完这一程 ，finish well， 这是神所期望的，我们可以做得到的。若不能进了神的国，是不是一切的枉然呢？有没有半途而废的？有的。我们当中有没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曾经在这里聚会过、出入，后来不见了呢？有吗？肯定有的，每个教会都有。而他有人是离开的，有人是软弱了。有人是被主接回天家的，有些是好的原因的，有的是很正常的原因的，有些可能我们意识不察，总是有这样的人。但这不是神的意思，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到神的国。神希望我们能够进到，他这里说只要坚定不移，我们方向正确了，坚定不移操练这几样，我们就不会失脚，我们就可以进到耶稣基督丰富用的国里面。这何等的应许！但是我们当中有谁敢讲说他不会失脚？有没有谁没有跌倒过的？没有。你学走路以前不知道摔了几跤了，你长大以后总是会摔一跤，年纪越来越大越容易摔跤。但这里说应许说永不失脚，你永远不会失脚，怎么可能呢？那就问题在思想，什么叫失脚？偶尔失败不一定是失脚，但失脚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最后我用几个例子，我很喜欢的例子来做个这个结束。我先讲一个有趣的例子，应该是1988年，在 Eugene, Oregon， 有个长青的运动会，老年人的比赛，其中有一个人叫做王锦昌，那年他93岁。他参加是100公尺，那一个礼拜之前他是跑200公尺，他得了冠军。那这次他又要参加，这次他卫冕，因为上一届是他冠军，1988年，我记得是1988年那年呢，他还要卫冕，那卫冕是有点挑战，因为那年他93岁，那他有个对手比较强劲的，那个对手呢92岁。大家知道90岁差一岁是差很远的啊，有长辈的教会的长辈告诉我说，牧师你很年轻，你不知道到我这个年纪，他跟我讲话的是92岁，他到我们这个年纪啊，那年他还在开车，他儿子不准他开，他怎么都不准他儿子开，所以一出门一定是他载他儿子。当然如果意志不这么坚定，怎么可能活到92岁？所以他说你到了70岁啊，过一年就是一年了，你到了80岁啊，过一个月就是一个月，到我现在啊，过一个礼拜就是一个礼拜了。我说哦，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我想想倒也是。好了，他卫冕，他碰到这个92岁这个年轻他一岁的挑战是很陡的，很激烈的，所以就开始比赛了。一马当先，这个年轻的92岁的是一个叫做 Cook，他 Mr. Cook， 意大利裔的，他果然差一岁的爆发力比较强一点，他就领先了。那这个王锦昌老先生呢，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咬紧牙关，拼命的就离田，就拼命往上赶。所以到了大概70公尺的时候，他赶上他了，那又超前了，超前大概差不多一公尺左右，我一公尺了不起了哈，就超前。那从此以后就一直到一公尺，好了，很快的就他总共跑了50几秒，100公尺啊，跑了52秒。93岁，不要忘记哈。 今天有些人可能不到九十岁也要需要跑这么久的。好了，他已经先到了，把那线给冲断了。好，他就放慢脚步。没想到这个第二名的这个客可能因为离得很近嘛，哦，就是埋头苦干的，所以他继续往前跑。这个王先生一看，哎，不对啊，他还是往前跑，他立刻加入战场，他跑去又跟他一起跑。观众有点吓呆了，因为两个老人，九十岁的老人加起来都快两百岁了，还在两边斗牛，所以大家就鼓噪起来。一个那裁判就拿旗子跑到前面，就他们停，这两个人就埋头苦干，没不理会这个裁判，也没有看到这个裁判，又跑了100公尺，给他们拦下来了。好了，比赛结束了，记者就访问，问这个 Mr. Cook 说 ：“Mr. Cook， 为什么你继续跑呢？”这老先生非常无辜，他一脸茫然 ：“I don't know， 我没有看到线啊。”当然，因为那线 被那个王先生给冲断了。Besides， 他说 我一辈子没听到那么多人给我加油啊。他说 Go Go Go， So Go， 所以他拼命往前跑。他可以理解，因为他确实嘛，他志在夺标，他没有看到线，所以他拿笔往前跑。就回来问这个王先生：“你知道你已经冲断那个线了，那你为什么要继续跑呢？”他说：“他继续跑，我就跟着跑啊。场上要赢，场外也要赢啊。”当然，这长者意志都非常坚定了，要不然真的活不到九十几岁。我们的人生大概不会像他这样子，大部分的人，你到了九十几岁，还可以卫冕又拿了连续两次的冠军，而且那年他93岁了，用52秒跑完了100公尺，走完已经不错了。我们的人生不一定会这么风光，不一定那么顺利。我们的侍奉经常也不是如此的。但是我哥在讲最后一个一样的例子，那是1992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巴塞罗那，有一个英国人是非洲裔的英国人，叫做Derek Redmond， 很有名的一个经典故事，那就是我在1996年奥运会是在。奥林匹克是在亚特兰大，之前的一年是在巴塞罗那。他在1988年的时候参加首尔或者汉城的运动会的时候，他也是代表英国，他的实力蛮强劲，但是他韧带受伤，所以退出比赛。他经过了6次的手术锻炼，又回到了入围，所以他意志也是很坚定的。大家也看好他，他实力相当强壮。相当强是可以夺标的。就在 semifinal 在准决赛的时候，他也是一马当先，那是他跑他的专长是400公尺，400米男子，他跑了大概两百七八十米左右的时候，在不到300米，突然之间他的韧带又断了。大家知道，你知道运动员在这种高程度上，我想。这个海正跟小马弟兄他们最清楚了，那都是卯足全力的，你不卯足全力是不可能得胜的。所以在那个你就像橡皮筋绷得很紧的时候，你知道稍微剪刀轻轻剪一下，你不用全部剪断，立刻崩断的。所以他就好像就被枪打到一样，就倒在就趴倒在那个跑道上。现场有6万观众，大家全喜欢，哇，这是金牌闷碎，是一个很令人伤心的时刻。其他人不会等他了。呼啸而过，所以一下子100公尺很快，比赛就结束了。那这个人很特别，你看到他就有影片上 ，YouTube 上都有他的影片了、啊。他踉踉跄跄就站起来，因为他脚已经不能动了，一只脚，所以实际上只剩一只脚有能力。你看他就一直用单脚跳，一直在往前跑。这时候，那些医护人员立刻担架就到了场上来了。就这个人很顽固，他不要。I want to finish the game. 开玩笑，脚已经断，脚筋断了，怎么可能？但他非常，你看他的痛苦啊，那个汗珠、啊，当然是疼痛的。他一直往前跳，他要跑完这个比赛。这时候，他的爸爸 Jim 从看台上也下来了，大概是这样说：“儿子，你不需要这样做， You don't have to do this, son. 那腿都断了，你要不用逞强了嘛？这个孩子说，他要做。Well then, 爸爸说，见状，他把他手揽着他的肩膀，说 ，Son, let's finish the game together. 我们一起完成这个比赛。在场六万人站起来为他们喝彩，他们两个人两人三角，说跑完是客气了，是走完这场比赛。这个事情很经典，很震动人，至少很震动我的心。我的思想是这样子：他没有得到金牌，他什么奖都没有。他走完的时候，那比赛那真是破纪录了。但是。没有金牌，他是英雄。今天当年的400米男子，到底谁拿金牌呢 ？Who cares？ 我也不知道，我不记得，我也没有认真去查，也不我去查可以查得到的。但这个人我记得，这个人我记得。更令人感动的是，他的父亲说 ：“It's okay, son. Let's finish the game together.”你我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有些人是很令人羡慕的，或者很令人嫉妒的。他像这93岁的王景昌先生一样，一辈子很顺利、很辉煌、很出名、很有果效，神很大的祝福。有这样的人呢，不太多，不太多。但大部分人可能比较像这个 Derek Redmond 一样，我们有时候在服事当中扑倒在操场上。我们痛苦，我们走不动。但是，我相信那个时候，如果你仔细来揣摩，你会听见我们的主或者这样说 ：“Son, it's okay. Let's finish the game together.” 你说 Derek Redmond 有没有失脚？我说没有。在我的理解当中，他是英雄，他爸爸也是英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你碰到挫折，主跟你说没关系的，孩子，咱们一起完成比赛吧。我们确实完成比赛，那个时候我们跟主一样，丰丰富富的进到他救主的国度里面去，不是吗？我相信这是我们的人生。神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跟前进的事都告诉我们了，也赏赐给我们了。你得着的，你趴倒的，不要忘记这个事。你还是可以丰富的进到神的国里面，就怕你不肯走了。只要你愿意走，神一个都不丢下的，没有一个人神会丢下。那是神的心意，那是神的应许。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用这段极为宝贵的应许，你自己的话语来激励我们，来坚固我们的心。主，我们既然已经领受这种丰富你自己宝贵的事，你将你自己那丰富那测不透的生命就赏赐在我们身上了，我们要更多认识你，我们要更多追求你，我们要恳求你在我们身上有更多的工作，好叫我们可以不断脱离从许多情欲上来的败坏，就与你的性情就更加有份。主，谢谢你。主，因为这样的荣耀的身份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去的，我们既然已经领受了，主，我们要向你欢呼，要向你歌颂，要向你赞美。主，哪怕是撒旦的搅扰都不能将这些宝贵的应许夺去。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的孩子，是你自己们的恩典慈爱的儿女，现在感恩。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这样经历，巴不得他们丰富的这样来得着你，经历你，以至于他们每天仰望你人不但不羞愧，得喜乐，得平安，得祝福，在你面前活出一切你当有的丰盛。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位。主，也帮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操练爱你的心，爱众人的心， 丰丰富富，没有缺乏的，帮助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激励，让我们起来，在软弱的时候恳求你成就你自己的刚强，在我们灰心的时候主成就你自己的盼望，主在一切事情上让我们正是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谢谢你帮助，你的应许这样真实，主这样宝贵，所以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一生就这样来寻求你的面。我们更盼望，因为你来的日子近了，愿我们跟我们弟兄姐妹一起都可以进到那丰盛的国度里面，在那里主我们心得满足，但来与我们所爱的众弟兄姐妹可以再次欢聚在天家，何等的宝贵！主，愿你帮助我们，在那日子来以前，帮助我们做一个讨你喜悦的门徒，每天，每天来敬拜你，每天来侍奉你，每天你以你为乐，每天成为你的祝福。谢谢你，愿你祝福这个教会，在这里成为福音的高台、山寨、出口。让多人透过这一群弟兄姐妹的侍奉，可以得到属天永远的祝福。愿你施恩、怜悯、保守、使用这个教会，恭敬献上我们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